我们今天一起回来查考彼得前书，经文在5章7到14节。第7节到第11节是延续我们上次所查考的劝勉段，然后12到14节是彼得前书结尾的复言。这段复言里面有问安，有祝福。我们先来读7到11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是彼得前书劝勉段的第二部分。我们上一次查考到的第一部分是在劝勉教会里面资深资浅的信徒要彼此服侍、彼此顺服，建立合神心意的伦理次序，是正面的劝勉，是行善的劝勉。而第二部分则是负面的劝勉，要信徒抵挡凶恶，抵挡试探。7到9节出现了3个祈使句：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务要谨守警醒，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接下来第10节转为肯定句，肯定那个永远的荣耀的盼望，用这样子肯定语气、正面的修辞来加强前面的负面劝勉。我们看见他在这些负面的劝勉当中，并没有用恐吓的方式让信徒远避魔鬼。的确，他有很真实的告诉信徒说魔鬼有多可怕，但他也提醒圣徒要正面的去倚靠上帝的大能。彼得在他这段劝勉里面，让我们看见他到了年老的时候，已经从一个莽撞的加利利渔夫，成了一个大有智慧的教会领袖。一个失败的领袖会用恐吓的方式让下面的人听他的话，但是一个成功的领袖会用正面的动机来引导他的团队。在公司、在企业当中，可能可以用金钱、用物质作为奖励来给他的团队一些动机，而在教会侍奉当中，就不可能用物质、金钱的奖励当作动机来策动团队了。所以一个牧师所讲的道非常重要，他在所讲的道当中带来盼望，用这个盼望来策动教会，来策动侍奉的团队。而所谓文以载道，讲道信息当中如果要带出上帝话语的能力，在修辞上面也需要有所考究。我们发现彼得的修辞是极有智慧的，他以荣耀的盼望作为正面的动机来勉励信徒抵挡试探、抵挡凶恶。在这里他用修辞不是用恐吓的方式，不是用控制狂的那种管理方式告诉信徒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他也不是用所谓零容忍政策的这种管理方式来追讨信徒一切的错误、一切做得不好的地方。他有没有使用负面修辞？的确有。因为试探、凶恶、魔鬼都是负面的东西，都是可怕的，而这些是真实的。如果你在一间公司上班，主管整天都用正面的话让你非常陶醉，告诉你说台湾经济飞黄腾达，我们公司的员工躺着都能赚钱，我们的公司没有任何的竞争对手，那么可能这间公司是非常有问题的。这样子的正面的策动团队的方式也是很不真实的。彼得非常真实，他没有避免负面修辞，但是他也知道基督徒的成圣、基督徒抵挡试探，必须是出于信心、出于盼望、出于爱心，而不是出于惧怕。所以他用了负面修辞做出劝勉之后，就用正面的肯定句作为这些劝勉的基础。我们先来仔细研究这几节经文。第7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他顾念你们。 这句劝勉其实就出自主耶稣的登山宝训的讲道。耶稣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而我们注意到彼得在这个修辞上面做了一些修改。耶稣说不要为生命忧虑，讲的是不要，但彼得很小心地避免了负面的修辞，用更加正面的语气说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其实并不是说彼得比耶稣更高明，而是彼得跟耶稣面对不同的处境，面对不同的群众。当年在山上听耶稣的讲道的群众，大多数是社会底层的人群，而当时犹太人又活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所以他们受希律傀儡政府的欺压，而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又经常假冒为善，作威作福，所以这些群众的生活非常苦。他们有很多的忧虑，他们要忧虑明天能不能够吃饱，他们要忧虑过冬的时候有没有衣服穿。耶稣对这些群众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忧虑。但是彼得前书写作的年代，人们所面对的难处已经大不相同了。那个年代罗马帝国大规模的迫害基督徒，所以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忧虑的已经不只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们所忧虑的是刀剑，是赤身肉体。他们不只担心他们明天有没有得吃，他们要担心明天有没有可能就被抓到竞技场去喂给狮子吃。他们要担心自己远方的亲人现在是不是已经被罗马帝国的士兵给杀死了。他们面对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而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彼得带着牧者的心肠，用非常敏锐的心与信徒感同身受。我们晓得我们在劝导有忧郁症的人，或者是面临极大的痛苦逼迫的人的时候，我们要用的言语必须非常小心，要尽量避免负面的话，应该用尽量正面的话语来引导他。而彼得在这里就是用这样子的修辞来引导这些患难当中的弟兄姐妹，所以他没有说不要忧虑，他说要把忧虑卸给神。这里彼得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字眼，卸给神，原文的意思是丢给神的意思，丢到神的身上，我们把一切的忧虑通通丢到上帝身上，因为天父顾念麻雀，他看顾野地的花草，而我们在他眼中是更加贵重。我们知道他顾念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把一切的忧虑丢给他，把一切的患难丢给他。我们来想一下，这对当年那些患难当中、逼迫当中的基督徒是何等大的安慰。八到九节，彼得接着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彼得前书的核心立论就是要谨慎自守，现在彼得又再次劝勉信徒要谨守，要警醒。伟大的17世纪清教徒约翰·欧文曾经这样说，他说使基督徒败坏的原因之一就是对撒旦缺乏警醒。他说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在那个蜜月期当中，基督出来掌管我们的心时，撒旦遭到挫败与折损而撤退，但就像他初次试探耶稣无功而返时，只是暂时离开而已。然而一旦他再次发现羁绊信徒的优势时，他就会再次进攻。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里面，教导我们要求神使我们不落入试探，又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试探与凶恶就是魔鬼吞吃我们的两大方式。换句话说，魔鬼用威逼以及利诱想要让我们远离神，而这些凶恶在当时就以罗马帝国的迫害 呈现出来，很多基督徒就躲了起来，那罗马帝国就会用利益诱惑一些基督徒，出卖其他的基督徒，撒旦就利用这一点来利诱基督徒，来试探基督徒，而基督徒可能在苦难当中就会想，上帝不爱我，或者是上帝虽然爱我，但是他不全能，能力不足，对我爱莫能助。如果上帝真的是全能的父神，爱我的主，为什么我还会遭受这些苦难逼迫呢？撒旦知道我们会这样想，于是就用罗马帝国的凶恶来逼迫我们。我们面对这个可恶的魔鬼撒旦这些攻击、威逼、利诱的时候，怎么样才能抵挡他？使徒彼得告诉我们要用坚定的信心，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坚固的信心是以全能父神的恩慈为对象，我们知道他既是全能者，掌管万有，又知道他是爱我们的，是一个坚定而确实的认识，乃是建立在主耶稣所应许给我们的一切盼望上面。这个盼望的真理就是我们信心的基础，而这样子的信心是借由圣灵启示给我们的理性，又印记在我们的身上。这样的信心是坚固的信心，信心不是黑暗中的跳跃，信心不是盲目的，信心是坚定确实的认识神。这认识是在基督里借由圣灵赐给我们的，我们要借着这样坚固的信心才能够抵挡魔鬼的试探攻击。而当我们用这样子的信心抵挡魔鬼的时候，使徒彼得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孤单的。他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一起来抵挡撒旦的试探。使徒信经讲，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无相通。我们是在一主一信一喜的相通上面，一起抵挡凶恶，一起抵挡试探。我们记得但以理那三位朋友被丢到火窑里面的时候，并不是孤孤单单的面对火的试炼，他们三个人团结在一起，而那个火窑当中不止三个人，还有第四位，就是上帝亲自走到火窑当中与他们同在。我们经常在患难当中会想说，神使万事互相效力，他在幕后掌管一切，他能救拔我们脱离凶恶。弟兄姐妹，这是似是而非的谎言，是魔鬼撒旦引诱我们上当的谎言。我们上帝不是远在天边掌控一切，他是亲自走到火窑当中。我们的上帝就把我们脱离凶恶，脱离罪恶权柄，脱离死亡的方式，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自己走上十字架。所以当我们与基督一同背负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就能更加体会那在患难当中所赐给我们的盼望。而这个荣耀盼望就是我们抵挡凶恶的基础。因此彼得用这样的肯定句来勉励我们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接下来他用一句祈使句来表达他坚定的盼望，他说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全能不论如何都要永永远远归给基督，问题不在于这个会不会实现，问题在于我们愿不愿意这个实现。问题不在于主耶稣会不会来，主耶稣说他必快来，问题在于我们愿不愿意主快来。而彼得在这里说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彼得就用这样子的盼望总结了他的劝勉段。接下来我们来到12到14节的问安与祝福。彼得说，我略略地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给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的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你们要彼此用爱心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彼得说他略略地写了这信， 的确，彼得前书非常简短，但句句扎心，每一句都带着无限的智慧与能力。有的人说加利利的渔夫不可能写出这样子的文字，因此推论说这个是希拉代笔。但彼得在这里说，这信是他写的，希拉只不过是负责转交。但是希拉作为一个信差，作为一个跑腿的，但我们看见是因为这个人跑腿，所以把这封信传遍了散居各地的教会。彼得说他用这封书信劝勉我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要我们在这恩上站立得住。而这一句话就道出了整卷彼得前书的用意。从开始的信息到彼得前书的核心立论，一直到主文的论证，到后来的劝勉，这一整卷书都是要向我们证明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是真实的，是真恩，好让我们能够在这恩典上面能够站立得住。基督徒能够站立不被魔鬼打败，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行为，甚至不是靠信心本身，而是借由信心信靠真实的恩典。因此彼得说，我们是在这恩典上才能站立得住。接着彼得就问收信人的安，这在新约书信是很普遍的习惯，作者会替身边的人问收信人安。当时马可在彼得身边，使徒行传记载马可跟随各个使徒到处传福音，这位随侍在使徒左右的马可被彼得称为我的儿子，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多么亲密。一个以事工为导向的领袖不会与周围的人建立这样子的关系，他与周围的人的关系都是功能性的，都是为了事工。但是彼得的事工是为了牧养，所以彼得跟身边的人建立如此亲密的关系。他牧养这些小弟兄，目的是要荣耀神，是要服侍神。他知道服侍最小的弟兄就是在服侍他的主耶稣了，所以他不是以事工为导向，他是以服侍人、服侍神为导向，这两者是不一样的。而这段问恩当中比较不寻常的地方在13节的前半段，彼得说他是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们一开始查考彼得前书的时候就解释过，从第二世纪的文献当中，我们发现初代教会，可能包括使徒时代的教会，普遍以巴比伦来比喻当时的罗马帝国。启示录17:18也把罗马帝国比喻为巴比伦，这个是把上帝子民掳去的邪恶的国度。而当时因为罗马帝国开始破坏基督徒，所以彼得用巴比伦来代替罗马，没有指出他是在哪一座城市写这封书信的，可能是因为他怕这封信落入罗马政府的手中，罗马政府就知道他在哪里写信，知道那里有一个基督徒重要的据点，那就去那里迫害基督徒。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在写信的时候，他不只用属灵的话语与魔鬼对抗，他也运用普通的常识跟智慧来避免罗马帝国的迫害。彼得在5:13写到，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的安，这与1:1-2正好前后呼应，讲出了上帝的拣选两个国度基督再临的这个盼望，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诚然是客旅，是寄居的，是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是君尊的祭司。最后彼得又不忘提醒，你们要用爱心彼此问安。彼得以祝福结束了他 这封书信，说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这平安不是世人所求的平安，也不是世界能够给的平安。我们的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这是主的话语，我们感谢主的话，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阿们。